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星期三确认特里莎梅为新任英国首相，并要求她组建新内阁。在此之前，女王在白金汉宫接受了卡梅隆的辞职。今年59岁的特里莎梅预计可能最早在今天晚上公布新内阁人选，其中包括一位专职负责英国退出欧盟事宜的大臣。特里莎梅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个讲话中说，她准备本着团结精神开始工作，建设一个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国家。她表示她将努力消除社会不公。特里莎梅原来是卡梅伦内阁的内务大臣，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他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英国退欧就是英国退欧，但是他强调英国需要通过谈判为英国的退出谈出最好的条件。特里莎梅是撒切尔夫人之后的第二位女首相，她说过她与欧盟的谈判不会在年底之前开始。卡梅伦在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外对听众说，担任英国首相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誉。卡梅伦身边有他的夫人和3个孩子，他还给自己的任期做了一个自我评价，认为在他离任的时候英国更为强大更为富裕。卡梅伦祝愿他的继任者好运，希望他与欧盟的谈判顺利进行。正是英国退出欧盟迫使卡梅伦辞职。卡梅伦在星期三早些时候去了下议院，议员们对他6年的工作表现报以长时间的鼓掌。联合国维和部队负责人敦促安理会采取一致行动，紧急研究对冲突不断的南苏丹实行武器禁运。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德苏星期三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要求安理会成员重新考虑武器禁运措施。安理会成员对采取这项措施一向比较犹豫。拉德苏说，南苏丹没完没了的暴力给南苏丹人民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混乱，现在必须结束。在美国大选争夺激烈的州所做的新民调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领先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现在距离11月总统选举还有4个月。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三表示，该校最近在佛罗里达州做的民调显示，房地产大亨川普以42%比39%领先克林顿，扭转了克林顿在3个星期前领先川普8个百分点的优势。民调机构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川普以43%比41%领先克林顿。克林顿之前在这个州领先川普1个百分点。在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两位候选人不相上下。下个星期一，共和党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提名该党总统候选人。昆尼皮亚克大学参加民调的彼得·布朗表示，在这3个最重要的摇摆州，两位候选人差距很小。美国就中国对9种原材料征收出口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中国的这些做法增加了美国制造商的成本。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努力促使中国取消这些商品的出口税。这9种原材料包括地、钴、铜、石墨、铅、氧化镁、滑石、钽、锡等，中国征收的税率从5%到20%之间。这些关税加重了美国制造商更高的成本负担，而中国同行则不需要缴纳这些关税。中国政府需要通过这些措施呢，价格刺激促使中国企业把生产留在国内。弗罗曼说，这些关税是中国玩弄制度的一种做法，目的是降低中国制造商的原材料成本，而同时增加我们的成本。美中贸易是今年总统选举的主要话题之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他表示他将会向中国进口产品可以征税。美国无人机空袭击毙了塔利班的高级领导人。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再次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洪水造成山体滑坡和房屋倒塌，许多人在滑坡和房屋倒塌中丧生。由于河流水位上涨，堤坝面临危机，已经有近200万人被迫转移。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说，洪水再度考验中国领导人，并且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内涝成灾。中国社交媒体上也展开热议，人们再次质问三峡工程的正确性，也谴责填湖造地的做法。新闻界有学者再次刊出早年对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采访，黄万里在治水问题上长期与国家主管部门意见相左，他认为中国几十年来治水的通病是指重视水利工程而忽视水文地理。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说，每一次遭遇洪水袭击就让年轻士兵们搬沙袋筑人墙，以严防死守的军令对付洪水，每一次都有年轻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难道一个卫星可以上天积极推销高铁技术的大国解决不了千年的洪患吗？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频频发生的洪灾？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我们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可能有一些技术故障，不过也请朋友们继续关注，也可以试一试。首先请问在北京的贾平律师，你认为今年的中国的洪水它的形势比往年更加恶劣吗？如果是或者不是，为什么中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数省发生了堤坝决口，而且很多的城市居住地区被洪水所淹没的这种现象？
主持人，我想呢，这个今年的洪水啊，到现在为止呢，局部出现了一些极值，比如说在武汉、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有些地方的降雨突破了极值，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水灾。它跟厄尔尼诺现象，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尼伯特，从福建登陆尼伯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的这个根据这个水文的有关部门的这个预测呢，真正的挑战应该是在7月末到8月中上旬才会到来，所以现在来讲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最大的挑战期。但是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局部出现极值，但是已经有1100多个县这个发生了这个灾害，受到灾害，这个3000多万人受灾，将近200人失踪或死亡，那么损失超过了500多亿人民币。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比如说一些大城市像南京、合肥，尤其像武汉，那么它出现了大规模的内涝，像武汉几乎成了一个观海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就不简单的是一个降雨的问题，不简单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的问题，它跟一些这个不当的管理，它跟这个多年来的一些这个在这个水文上、水文地理上的一些不当的措施，比如说50年代以降到70年代大规模的填湖造田运动，以及这个80年代以后呢，那么它围湖，那么得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最近的过去大概十年当中，这个比如说武汉，它也缩减了，大概它的湖的面积缩减了15%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看的这个卫星地图的话，它大量的这个土地呢，有沿江的土地都成了一些这个住宅区，或者呢是一些这个政府的公共设施。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这个政府的管理应该说呢是值得反思的。主持人，
好。马海冰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建了三峡大坝，而且 主管这个三峡大坝建设的国务院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曾经说过，三峡建坝不仅仅是为了发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洪水，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一带的这个洪水。你认为三峡大坝或者说三峡水利工程发挥了他所说的那些功它的效用吗？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首先我不是那个水利专家，我只能从这个我之前读到过的相关资料以及这个连续性的观察的性能来看的话，三峡大坝应当说它已经发挥了比较重要的那个就是蓄水抗洪和调节洪峰的作用。确实像之前光云说的一样，不只是发电，而是起到很重要的，就是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那个就是民生和福利要发挥重要影响力度。至于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还是要那个泥泞防洪，这肯定是因为那个还是有那个自然的规律存在。那个就是说大坝的建设它不是为了消除这个整个的那个洪水的隐患，而是为了怎么去更好的控制它，去调节它。至于在这过程中当然也有那个执行方面的一些偏差，然后这段中也是一个很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因为防洪抗洪也好，整个调节洪峰也好，然后设置大坝，这整个都是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关系的那个处理。在这个方面你现有的科学还没有能够达到就是说特别一种全面性的系统性的那个就是说完全的掌握的程度，所以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它的调节的能力，它的管控的能力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这当中出现很多偏差。我觉得肯定是有具体的细微的人为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是就是说人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吧，也是可能要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
相同的问题请贾平律师谈一谈你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首先啊这个像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如说武汉这样一个地区啊，就是进入湖北以后，这个地方呢是以这个就它是在长江的它是在这个三峡的这个下游，因为三峡是在这个宜昌以上啊，就是在重庆这个万州这一块。那么它在中下游这个地区呢，这个地方原来是古时呢是一个楚国，我们都知道一个楚国，楚国呢叫云梦大泽。你说这个要读这个屈原的诗或者一些这个神话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云梦泽，这个地方都是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湖，所以湖北有一个绰号，就这个它叫做一个千湖之省。这个地方主要都是一个水，它水是具有天然调蓄作用的，所以自古以降它的原始的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就是长江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它的这个河就已经漫灌，大水漫灌状，所以它自有自己的一个天然调节作用。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看到上游这个三峡的问题。那么修三峡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其中有除了发电以外，一个主要的理由说是要调节洪峰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调节下游的这个洪水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梦这一带，说千湖之省这一带，它本身有天然的调节作用。那么如果你把天然的调节作用给就是可以说可以现在是大部分给缩减了，在1400多个湖，现在只剩下这个很小一部分，400多个大概只剩下，这个大规模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责任或者说你把这样一个这个负担呢完全寄托在三峡大坝这样一个身上，本身来说就是带有一种就是有问题导向的。其二呢，我认为啊这个现在的一些报道也做了一些澄清，他就说这个关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防洪问题呢，到湖南的这样一个这个陈林矶这一段360公里的这样一段地方，那么他就说百年千年万年一遇，基本上他是跟这个洪峰的速度以及呢这个所谓能不能跟金江段泄洪相配套这样一种方式。从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一些官方的专家认为呢，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但是它只是在这360公里段内，并不包括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那么其三呢，我要说呢，这个对于长江三峡的这样一个决策，如果说我们事前得到充分的这样一种论证，充分的这样一种信息，如果我们知道去比如像现在这样信息这么充分一些，那么那个官方会说只负责这个下游的360公里金江段的这样一个洪峰的调控，那么是不是在当时是不是能够在决策建这个三峡， 那就是那恐怕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疑问了，因为当时这个语言不详嘛，所以对下游有一个洪峰的调控作用，那可能一直到这个入海口，那么现在说只有360公里，这个数字大大的改变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决策程序的问题。其二呢，这个我想这个三峡大坝的这样一个调节能力，以及它对地质地貌的改变，以及呢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甚至地震，以及呢这个洪水，这个以及相关引发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人口啊，这个迁徙，就三峡移民，这移民到现在还没有移完，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移完，那么它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来说呢，都是我们恐怕要未来啊要继续面对的，主持人。
好的，马爱兵先生，也有很多的民众和网友指出呢，今年洪水造成的这种城市地区变成泽国内涝泛滥，这种现象也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地下水等管道的规划有关系。因为官员呢好大喜功，喜欢一些大家看得到的面子上的工程，实质性的特别是像地下的这些工程没有人去关注。那么在武汉甚至有人提出，那政府3年前保证的3000万元或者几亿的人民币的这种水下管道的建设到底在哪里？你认为官僚主义或者说这些好大喜功的工程是不是也是造成今年内涝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内涝确实很大部分是因为就是说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问题。正像刚才贾老师也说了，就是本来这个城市和周边地区它有个自然环境，比如说湖泊啊，还有其他一些山林啊，它相当于一个自然的一个呼吸调节系统，就是说组合那个有水位上涨以后可以流到那个小河流里来，然后作为一个那个缓存地带，然后都组合水位下降之后这些水位再流进去。但问题是现在这种系统自然的调节系统的功能，因为那个城市建设被压缩得很厉害，所以它的功能就降低得很快，然后再加上这种非正常的那个自然条件，比如说那个极端天气，像武汉正在经历的就是说超出历史极致值的那个一个特大的那个连续的那个降暴雨，在这种情况两个情况的夹击的情况下，它的城市建设的不足就很容易就显现出来。至于武汉，具体到武汉这个个案的本身来说，它其实花了大力气的，那个就是说根据官方的数字的话，它这3年它基本上花了差不多150多个亿来造它整个的那个城市的那个地下管道排水系统。至于它是否真正的按照它规划所做了，那个我们没有做，不是做工程项目的，这个只有去真的实际去检查，然后有专家去出面去做认证才能知道。但是从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就从目前的报道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就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然后监管不严，然后事后又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但这只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了，你没办法就说具体到就说落实到哪些人是来负责，这个需要就是说全民监管，同时也需要那个第三方认证机构来做出独立的那个就说这个评估。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邓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那个三峡工程那个防洪能力，我觉得是完全是扯淡。因为它平常它肯定不是空的嘛，它肯定一直有比较高的水位，它靠着那个落差发电嘛。那除非你三峡的平常是空的，它才有强大的那个拦截水蓄水的能力，所以说它根本就没有防洪的能力。然后呢，第二点，它就是当年吹牛皮吹大了，说什么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或者百年一遇的洪灾啊，结果就导致武汉那里就可以放心的造楼填湖造楼嘛，反正千年一遇咱们造起来再说。这就当年大跃进也是那样，就是说吹牛皮吹过了，然后就导致粮食增收，结果火到饥荒嘛。这个政府真的是怎么教训都不会吸取，只会吹牛皮。谢谢，再见。
好，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请福建的陈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2013年武汉宣称投资130亿，3年改善排水系统，称能抵御相当于15个东湖的雨量。如今3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完全是个笑话。现在官方又狡辩说大家理解错了， 说来说去，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不作为，最后受害的仍然是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一次一次的天灾人祸也丝毫唤醒不起我们这个政府的良心。北京市长说治理不好雾霾剃头来见，结果自己又澄清说这是个戏言，公开的把国家的大政方针当成一个儿戏一样。对比英国首相卡梅伦因为英国公投而辞职，道国政府与人民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英国才是人民与公仆的关系。哎，专制独裁政府喜欢喊为人民服务，美国就从来不喊，不管官方如何狡辩与抹黑西方，也改变不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好，谢谢。
好，谢谢福建陈先生。贾平先生，我们想再谈一谈三峡工程。因为刚才湖北的邓先生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呢，当时确实是一个耗资巨大，倾全国之力所建的这么一个水利工程。那其实当时并没有经过非常严肃的或者全面的学术论证。那么我们看到了最近刊登出来的对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的采访，他就认为长江它的水质以及它的地质，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泥沙或者流沙，而是卵石，对于这些问题将来如果河床上升会不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由于它这大坝建成对整个地壳对其他的各方面的影响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那么还有好多的水利专家说我们没有必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我们可以把坝高来减少几十米，或者说在长江的中上游再建其他的规模稍微小一点的中小型的水利这个工程，就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请你再谈一谈你对三峡问题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三峡的这个工程啊，这可能是这个作为一段所谓这个一个梦想或传奇来说呢，它是一个百年的梦。实际上这个最早的时候孙中山就提过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建国以后49年以后呢，这个毛泽东也提过这个事，后来他给否的，他就是没有能够做成，后来就替这个改建成为葛洲坝。那么最后呢，到92年90年代的时候呢，最后能够批下来，最后能够这个可以力排众议做这样一个巨大的项目，投资了1800多个亿的人民币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它这里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论证这个它的可见性，就可行性的时候，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地质的以及次生的灾害这个问题上，这一点是非常不充分的。尤其是在这个90年代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么知识分子是受到严厉的排斥的。那么这个国家，尤其前30年，这个国家有着这个就是高度的反制的倾向，那么也有呢这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那么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或政协这个层面上进行讨论的时候，你很少会听到，就除了80年代有一段时间，你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被导出来的。因此呢，像这样一个这个像这样一位像黄万里这样一位杰出的这个水利学家，那么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就是可以说他充满良知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这个美国，他是密苏里大学的这个水利方面的博士，要是这个他的水平是非常高，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的，比如他对三门峡的预测。对葛洲坝后来这个预测，对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预测，应该讲现在都是有这个正确的这个一个方向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在充分的公共政策辩论当中，如何能够听取不同的声音，能够让不同的利害相关方都能够公开的、平等的发表意见，同时而不被边缘化。不应该说你因为这个某一个威权主义的或一个领导的这个他的喜好而被彻底边缘化。那么一些史料，这个口述史的一些或者一些书面的史料逐渐揭露出来以后呢，那么会发现呢，实际上说这个即便是毛时代，这个毛本人也最后因为种种的压力，因为陈云他本身是非常反对这个就是这个三峡的。那么他这个在毛时代早期呢，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三峡，有一批人是支持的，但是即便毛他也没敢做，他最后就用这个葛洲坝做了一个替代。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改革的时候呢，由于陈云反对，那么这个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呢是等于是这个是几位老人的政治，可能有左右两派。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一言堂也不完全可能。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搁下，但直到90年代开始，就所谓92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就新一轮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经济上大规模的所谓的改革走向所谓的自由化， 但是呢，政治上的改革是滞后的。这个时候一边倒的声音反而占据了优势，经济上的诉求也占了优势。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干快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三峡由此就可以说是这个那么进入了这个建设的这个阶段，这个直到这个十几年以后它建成。建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最高领导层里面就会没有人去，就是说作为落成典礼，几乎就没有人去。那么这个它就很说明一些问题。所以我三峡大坝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决策和参与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写照。主持人，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位网友通过YouTube 的现场直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叫侯小宝，他说我想提问，长江水灾是否会造成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否因为水灾造成瘟疫的风险提高了？中国对水灾过后的公共卫生又有哪些管制措施？我想请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像水灾这种洪涝灾害，特别就一般是会伴随着那个高发性的那个，就说健康的风险。因为洪水里面带来各种那个，就说细菌啊，然后同时也改变当地的那个地貌情况下呢，特别是在那么多水的情况下，然后就混在城市里面，和各种垃圾混在一起，所以特别容易发生各种细菌的滋生啊、病毒啊，然后这种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就特别考验，就是说当地各个地区的那个卫生部门和政府的那个行动能力，那怎么样去排除这些风险？怎么样去通过一般的那个公众的媒体也好，和其他的那个教育手段也好，让民众提高那个健康的意识，然后采取相关的措施，同时也保证从公共的角度来，就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各个措施和各个各样的那个工具和设备是得力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制的降低这个就说公共健康风险发生的那个概率。从目前的情况来下看，应当说当前来说做的还算是不错的，但是这根弦一直是不能松的，因为这个风险随着那个就说洪汛季高峰季节的来临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一直要特别紧张，然后要特别谨慎的来保持这一点。
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我说话你这边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喂，是听到是吧？
对，请讲。
喂，能不能听到？
听到了，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昨天从9点打你们这个电话打到10点，一直没打通。然后我就是想就昨天的问题，就是话题，就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见解。我今年28岁，我18岁开始关心中国政治，我就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问题，所以说我一直还是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但是夏威夷离美国也很远，福克群岛离英格兰也很远，离英国也很远，但它照样是英国的。南海是中国的，虽然我反对共产党，我坚决反对共产党，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南海绝对是中国的。好，谢谢。
安徽的蒋先生，关于南海仲裁的问题呢，我们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还会谈到，请你注意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也请你再打电话来。接下来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三峡的问题啊，给我的印象，当时上马的时候啊，最后是李鹏是主抓。李鹏有一个三峡日记，在他退休以后啊，可能是时间不长，他写了一个三峡日记，我没怎么看。但是前一段呢，就前几年，就是习近平刚上任以后，反腐，然后呢一提到说有一个老领导插手三峡的事情，一些工程项目好像在腐败这个方面有问题，但是后来这个事儿啊不了了之了，现在也不提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马海兵先生，刚才你谈到了一个，你首先谈到了这个王万里先生，你认为他中国治理这个河湖进行水利方面只注重水利的工程建设，而忽略了水文地理，请你再来解释一下，你认为王万里先生他提出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
首先我认为黄磊老师是一个特别令人致敬值得尊敬的，就品格非常高尚的人，就是说从他这个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点来看，是值得我们所有学者和所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榜样。但是同时我们要以黄万里老师他自己的精神呢，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黄老师因为历史的原因，就上门侠的问题之后，他不是因为那个问题被打成右派，而是当时因为另外一篇他写的文章散文和毛泽东当时的那个观点不相符，所以因为那个原因被打成右派。自从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在那个学术圈就失去了话语权的地位，所以他在后来在论证三峡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进入专家委员会，但他自己仍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正因为他没有在这个话语权之内，他接触到的那个数据的信息不是很完全，所以说他的论证本身其实也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比如说他提到的那个卵石的问题，从事后无论是那个模型模拟还是这个三峡大坝这个十年来建成以后的运行情况来看，这个情况都比他估计的要轻得多，就是严重程度远远达不到他说的状态。同时包括那个三峡大坝建成速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他当时对这个就说整体混凝土浇筑的速度这东西他唯有一些最新的估计，但是事实就说超过了他的预期。但是他有个很正确的观点，就说对水文地理的重视，但这个东西在国际的那个学术圈看来，水利学术圈看它也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观点。你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大肆的那个建水利，这个短短十年二十年时间建了超过好几万座大坝然后到68年他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那个自然景观河流的那个管理办法，就是对生态的重视在整个学术圈也好，在整个政府那个政策圈也好，开始占据主流，就是说你大坝的建设不应当以牺牲那个就是说当地居民的利益，也不能应当牺牲甚至当地生物，就是包括鱼啊这些鱼的洄游的那个生态体系，这些破坏了即使你能够发出很多的电量能够调节洪峰，这个付出的价值也是不值得的。是这种理念的情况下才影响了美国后来的那个拆坝运动，就是说他在后来这个最近十年他又拆掉了1300多所大坝。在这种情况下，就证明在整个水利界来说对这个大坝的那个建设的认识是不断提升的，是不断扩充那个概念的。所以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也面临很复杂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人口众多，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是需要大量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你又面临那个低碳发展的压力，你不能大力发展煤电，你必须要保证一定程度的那个水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是一种在这个自然人文和那个生态以及这个你的人员需求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我个人觉得三峡大坝本身如果说当初有那个忽视生态方面的原因的话是比较历史方面的原因，但在将来这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做弥补的，或者说去规范它不会发生次生的一些就是说自然生态的灾害的问题。
好的，
这个方面还需要更多的那个学者去做一个系统的论证。
贾斌先生，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同意这个马先生的观点之一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像美国或者西方世界里边，它的物质主义那么推动这个这个大坝的建坝的这个运动，后来又有反大坝的这样一个运动，确实是一个这个人类的这个一个进程，这个是一个就是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呢，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想呢，我的观点是呢，对于这个西方世界或者是这个国外的这个或者已经发达国家，他已经犯了这个错误，他已经这个得出来的经验呢，我们要这个及时的学习和吸收。啊，主持人，
好的，围绕中国洪水再袭，继续严防死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公办学校学费涨价是否有道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继续关注 中国热门社会话题。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中国许多省份决定于今年开始提高大学学费的收费标准。早在2014年，天津、浙江、江苏等十多个省市相继调整了公办高等学校的学费。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呢，中国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校学费涨价。据报道，在广东省明确将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之后，本月初华南理工大学已经率先公布了2016年最新学费标准，最高每年增长了1690元。根据广东省发布的高校学费调整通知，学费提高的增幅为20.2%。由于高校学费涨价涉及千家万户，引发了民众的普遍关心。有观点认为，中国部分高校学费的标准已经执行了10年，目前各方面成本大幅提高，适当提高收费是应该的。但是学费涨价是否有准确的依据？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应该如何分摊？如何确保学费使用的透明度？我们继续与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讨论这些话题。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在中国国内的贾平律师来分析一下这次高校学费涨价的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那么一般的认为这种涨价是不是合理？
我很难去猜测，因为这个由于信息的这个不对称不透明，那么我们很难猜测它具体的这个原因，因为它会官方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个人想呢，就个人的这个观点之一呢，这个包括我也看了一些公开的这个媒体啊，或者一些研究材料，我认为呢，这个扣除通货膨胀的这个因素，以及2015年的最新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财政部等5部门，包括教育部的一个规定，那么它要求呢，对于这个每个生源的培养的这个成本，这个学费的这个收入啊，不得超过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成本的20%这个涨幅。那么它涨的这个应该说是相当，这个应该讲是一年之内涨的是相当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个对于这种普通的这种公立大学的地方上涨的之高，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和它的这个过去这些年里这个它的这个学校的负债，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它的这个校址的扩建，那么它可能带有一些银行债务，这个一些数据表明呢，这个可能负有这个几千亿的这样一种这个银行债。那么还有这个原因呢，可以说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改革，它还是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中国的这个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校体系呢，那么这个一个高校呢，它要运营，它这个运营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不是一个教授治校的一个这个制度，它往往是行政人员治校。那它有一个配套的一个行政和党务这样一个巨大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尤其行政这个系统，极大的拖累了高校的这个决策跟执行的流程。啊，那么它对学术实际上学术自由也是一种应该讲也是一种干扰。那么但是这个成本的负担应该是相当之重的，那么这个当然也有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物价飞涨，这个房地产的问题，这个总体来说呢，我想这个有那么几个原因吧，但是呢，我想涨价本身，即便它是在国务院规定的，就是财政部规定的这个20%的范围之内，但它也需要啊有一个适度的透明度。那么这个透明度就是你是经没经过一个听证的程序，是不是应该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主持人。
好，马爱兵先生，如果您对刚才我提的问题有什么看法的话，请你发表。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你认为如果一些省市它的高校的这种学费涨价，对哪些人影响比较大？对哪些人相对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另外，对教育质量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 正如刚才贾老师说的，其实智能涨价因为好多信息不透明，也掌握不充分，我们很难去具体了解到每个学校它涨价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我觉得从那个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可能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历史积累的原因，就是说它就是过去十年来它涨价不多，但因为你每年有那个通货膨胀的原因，然后加上那个实质力量建设和那个场馆建设的原因，这当中积累了很多债务，这就是说你涨价的那个压力一直在在那里，但是因为行政命令的原因，中国这种决策制度，所以它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给你一个释放的缺口，所以这造成了今年这个缺口一下变得比较大，让大家一下接受不来。其实在世界各国来看，那个学校涨价，那个学费涨价，其实照样的都是通用的情况。你像美国也好，美国现在学生也经常抱怨，就是说学费付不起。你从美国历史情况来看，1980年到2016年之间，扣除那个通货膨胀的原因，普通公立高校的那个学费平均它已经涨了3.2倍。你从那个学费的支出来看，就是学校有哪些支出比较大头呢？主要两个，一个是那个师资力量，一个就是那个场馆建设，硬就是软硬两方面。这个都和你的那个这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啊，这个整体的制度或者那个目标建设有关系。特别是在中国，你像近十年那个不断扩招，扩招的情况下，你学生多了，你师资力量就要求更多，同时大家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更高了，所以你要吸引更多的更好的那个师资资源，你怎么办？你只能去通过更好的那个就说是那个工资条件，然后更好的福利，包括那个住房，然后学生多了以后，你需要更多的教室，更多的那个实验设备，更多的电脑室，这些硬件设施的包括体育场建设，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投钱，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师资力量建设和那个场馆建设都是要投大量的金钱的，然后加上那个学生的人数大大增加的话，你即使国家有那个财政补助，这个也远远抵消不了你的那个成本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学费增长是有它的那个就是说必然的那个一个趋势，但同时在考虑这个公平性的问题上，就是说我们的考虑就是说，你在具体到一个学校的话，你得考虑就是说学生的那个支付能力，就是说目前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那个就是说比较贫穷的那个收入比较低的那个家庭，他可能子女比较优秀，能够考进那个大学，但有可能他真的是支付不了这个学费，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学校在做一些那个就补助方面，就是说补助金啊、就学金啊、那个奖学金啊，这些必须要就是说大大发展起来。你像美国的例子来说，它学费确实很贵，但是它有85%的学生能够收到这个或多或少的那个就是说不同来源的那个这种资助金额，就是平均每个学生现在按今年来算，就是大概可以收到15,000美金的一年左右，这样就可以抵消到大概1/3的他每年的那个学费，就是每年大概30,000多美元。在中国这种情况，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看，这个奖学金和助学金或者各种资助，它的覆盖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今后我们要通过就是说不同的那个渠道来这个把这份资金更加增长起来，不只是依赖这个国家那个政府的拨款，还要以就是说大力呼吁这个社会的公益机构啊，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啊、捐赠来保证就是说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贫困学生他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受教育的机会。
嗯，贾平律师，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呢，特别是最近20-30年来，它的国力、它的整个的经济实力确实是在不断的提高。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 GDP 的第二。那么，中国也不但在宣传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谈的不是私人的学校，不是私立的高等院校，都是公立的高等院校。那么，考虑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在教育上给予国民更大的优惠，中国的政府，刚才马海兵先生也谈到了政府这个拨款的问题，你认为政府应该不应该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主持人，我认为呢，这个加大教育的投入，当然我也如果是抛开这个，还再说个题外话吧，对于科教文卫总体的投入，在中国的这个国民 GDP 这个比重啊，依然是不高的。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大比例的增加，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这个我们还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特质。那么既然这个我们声称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个政府的对于这个教育方面的投入跟它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比如说国际公约、国际人权公约、这个金瑟隆公约、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的缔约国。那么每个人这个公约要求呢，每个公民都应该平等的享有这样一种这个教育的这样一种权利，这个那么这也是一个政府的这个应该履行的义务。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增加这个政府的教育投入是题中之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刚才这个马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在进步，说这个 GDP 的这个水平在增长，但是对于这个二线的或者说这个非重点大学的，那么他们的这些学校，他们所获得地方的这个资助或者中央的这个补助，相对来说呢，不足以覆盖所有他们这个成本。那么所以他们这个很大说，你看这次一般都是这个非什么当然现在911这个985 211都给废除了嘛，这个当都是不是重点大学的，那么他们在这个提升这个学费，那这里边就因为什么呢，那么他缺少比如说他没有什么校企，那在现在校企是要剥离的，你看包括清华这些校企都要剥离掉，那么它这更大的程度上呢，它是没有一种校友资源或者是国际的这个比如说国际国内的这样一种资助，那么这个资助体系是比较少的，比如说耶鲁这个和哈佛它都有是很大的这样一个资助体系，他们是有自己的基金，那么清华也有自己的基金，那么这些这个底下的中小学校呢，它可能就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传统，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但是呢，我想呢，这个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个即便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投入少，那么覆盖率低，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贫困学子或者是中低收入学子以及农村学生的这样一种关注度是要这个提上议事日程的，不能因为这个说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学校运营缺钱了，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增费的方式去来这个覆盖或者去补偿，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像刚才马先生提到的，如果是奖学金的分配的覆盖率过低，或它的分配是不当的，那么资助又少，那么社会资助也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新一轮的社会不公正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就等于是把农村的或清贫的学子，这个家庭的学子，那么把他们过早的踢到社会上去，就是赶出这个受教育的圈子，这等于是人为的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是需要高度予关注的，就是。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吉林的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想问那个北京的那个嘉宾呐、啊，那个中国的 GDP 是俄罗斯的5至6倍，这个俄罗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的，为什么中国不向俄罗斯看齐？谢谢。
谢谢吉林的徐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是您，请讲。
好、我有一个问题啊，问问这个二位嘉宾，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轮到人均我不知道世界上排名多少啊。二位嘉宾要是知道的话，请给答复一下，谢谢啊。
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我请这个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刚才吉林徐先生和河北刘先生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是非常有密切关联的。
对，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中国的 GDP 这么高了，而且为什么不是全民的高校就能免费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说从生活主义的要求来说，这个平民应当大家保证，就是说一个比较可以付得起的一个是高校教育的那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够超越这个市场规律，你有时候你超支过急的话，你很可能会引发其他一些不正你意想不到的那个后果。比如说巴西，或比如说委内瑞拉，他们的那个就是福利制度就建得很好，然后就是高校也是免费，然后各种福利，你的即使比在社会主义国家还好得多，但是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他们的那个经济情况，就说让政府陷入了很大的那个危机。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确实是要保证一方面这个福利的提升，同时我们要保证这种福利的提升是在一个那个经济国力的范围里在运行，而不能以一种超支过急的方式来运作，这样你违背规律，最终会受到他的那个反噬。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高校扩招情况本身来看， 其实也是这种方面情况。当时提出的那高校扩招，它的理由或者说它的目标是用扩招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但通过这么10多年的实现来看，我觉得它完全达到了相反的效果。就是你拉动内需，你学费涨了之后，你没办法拉动内需。那个父母都需要存好久的钱来才能支付你的学生的那个上高校的那个学费。他这段时间都抑制消费了，他怎么去拉动内需？然后经济增长，但这个和整体形势有关的，经济增长是在缓慢的那个降低，在软着陆。然后这就业压力来说，更加是这种就业压力现在不仅是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尖锐了。就是说，你每年毕业这么多大学生，那直接和其他的那个就是说产业调整下来的那个下岗工人一起去冲击这个就业市场，但是你从长远的公平性来说的话，你一个高校的那个消费，或者说整体你这个国家整个高校制度的那个收费体系是否那个公平，其实从你个人角度上，你要看你将来在整个就说你的那个职业生涯中是否能凭借你的那个学问和文凭拿到相应的回报。在美国的话，这个就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一个回报机制。你像医学院或者是那个律师行业，他的学费从来都是一直就很贵的，但是仍然有这么多人去趋之若鹜的那个去就想进入他，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你现在要承受很大的那个学贷的压力，但你将来毕业之后工作之后，你会就是逐渐收回来，而且甚至会很多倍的那个收回。但在中国目前这种就业形势下，你大学是普通大学生毕业，你的那个工资水平其实和那个农民工差不了多少。这样的情况下，你完全就看不到那个收回的机会，你甚至觉得这是更加一种不公平。你浪费了4年的时间，你学习了这么多，然后出来还是一样的那个年纪的水平。所以这方面很多情况，这种方面我们要值得我们更多的考虑。而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总体 GDP 和人均 GDP， 我目前没有仔细去搜最新的数据。我的感觉是，人均 GDP 中国应当是在可能是在全世界50到80位之间，我不是很确定了。但
请贾平律师来，您是不是掌握这个数字？我看的数字好像是人均 GDP 大约是8000美元左右，是这样子吗？
我也不完全掌握这个最新的这个数，应该是在5000以上。这个数字。那么，但是呢，这个我并不掌握这个我现在并不掌握就是关于人均 GDP 这个摊到每个人头上这个教育的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我大概是这个几年前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曾经提过说，这个争取要把科教文卫的投入呢，这个扩大到4%，这个 GDP 的4%，也就是说当时可能还不到4%，就是当然要加一啊，这个科教文卫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比例要更低一些，这是这么一个角度，是不是？
好，马汉兵先生，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好。如果你的教育让年轻人他毕业以后受到了实惠，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甚至至少不像现在找工作这么难，那么大家就会感觉到我在教育上的这个投入是有所回报的，是公平的。否则他就会有一种感觉，不管我花多少钱，我得不到任何给我生活带不来什么改变，带不来什么样的这个好处，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会有一些怨言。你认为中国整个这个总体的教育这种发展趋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我不是教育专家，恐怕也很难回答。我的只能说，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就是说这涉及到整体的一个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教育体制改革，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摸索，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这个说一方面培养出更多的受高等教育，同时那个文明素质很高的那个学生，然后成为这个就业大军的那个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也要就是说因为教育其实是整个教育是个产业，你就从那个经济的角度看，它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你它的运行也有它自己的那个市场规律，那如何通过那个教育体制改革来保证它这个体制本身的一个活力，它本身的那个一个生命力，这又是另外一方的原因。但很可惜的是，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时候这两种目标并不是能够同时达成，你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段内，就说去权衡，去只能选择一个，或者是顾及一个多一点。但我觉得 这种情况可能在各国的那个公共政策历史上都会发生，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完美的那个条件或完美的资源去实现你所有的目标。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出选择的之后，要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去做相关的那个就是说弥补措施。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星期三确认特里莎梅为新任英国首相，并要求她组建新内阁。在此之前，女王在白金汉宫接受了卡梅伦的辞职。今年59岁的特丽莎梅预计可能最早在今天晚上公布新内阁人选，其中包括一位专职负责英国退出欧盟事宜的大臣。特丽莎梅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讲话中说，她准备本着团结的精神开始工作，建设一个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国家。她表示她将努力消除社会不公。特丽莎梅原本是卡梅伦内阁的内务大臣，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他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英国退欧就是英国退欧，但是他强调英国需要通过谈判为英国的退出谈出最好的条件。特里莎梅是继撒切尔夫人之后英国第二位女首相，她说过她与欧盟的谈判不会在年底之前开始。卡梅伦在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外对听众说，担任英国首相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誉。卡梅伦身边站着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他还给自己的任期做了一个自我评价，认为在他离任的时候英国更为强大更为富裕。卡梅伦祝愿他的继任者好运，希望他与欧盟的谈判顺利进行。正是英国退出欧盟迫使卡梅伦辞职。卡梅伦在星期三早些时候去了下议院，议员们对他6年的工作表现报以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维和部队负责人敦促安理会采取一致行动，紧急研究对冲突不断的南苏丹实行武器禁运。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德苏星期三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要求安理会成员重新考虑武器禁运措施。安理会成员对采取这项措施一向比较犹豫。拉德苏说，南苏丹没完没了的暴力给南苏丹人民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混乱，现在必须结束。这个成立才5年的国家上星期四又发生暴力，忠于总统吉尔的部队和忠于第一副总统马查尔的部队在首都朱巴一个检查哨发生冲突。由吉尔星期一宣布并得到马查尔同意的脆弱停火现在还在维持。这次暴力冲突发生以来，政府方面说至少有272人被打死，其中平民33人。但是联合国担心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最近的战斗已经造成至少3.6万平民流离失所。在美国大选争夺激烈的州所做新的民调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领先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现在距离11月总统选举还有4个月。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三表示，该校最近在佛罗里达州做的民调显示，房地产大亨川普以42-39领先克林顿，扭转了克林顿在3个星期前领先川普8个百分点的优势。民调机构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川普以43-41领先克林顿。克林顿之前在这个州是领先川普1个百分点。在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两位候选人不相上下。下星期一，共和党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提名该党总统候选人。昆尼皮亚克大学参加 民调的彼得·布朗表示，在这个三个重要的摇摆州，两位候选人的差距很小。美国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征收出口税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中国的这些做法增加了美国制造商的成本。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星期三公布了一份声明中说，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努力促使中国取消这些商品的出口税，非常有必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